开始一起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恩典，你救赎了我们，你也是死里复活的主。为你的复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今天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颂赞你，来到你的宝座前，再次等候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你的道没拦阻的进了我们的心灵，成为每个人的祝福。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啊，因为第一节到二十九节啊，因为内容很长，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节啊。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那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西马坡还放在那里，这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睡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西马坡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骨头井没有和西马坡放在一处，是另在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为自己的住处去了。那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耶稣坟墓的石头挪开了。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这个耶稣是耶稣这个胡说八道啊，迷惑人。他说他要复活的，第三天要复活。恐怕他的门徒到坟墓里把他的身体偷走了，骗了说他复活了。所以比拉多说，让你们吩咐这个兵把坟墓守住，用石头挡着，免得人来把耶稣身体偷走。我去过以色列两次啊，犹太人的坟墓很大，里面有很深的、啊。我去过拉萨路的坟墓，跑楼梯跑几十梯再到里面去啊。这耶稣说拉萨路出来，你想想看，而且坟墓的口不像我们这样很大的，按照我们的门口大概有十个那么大，十个八个那么大，很多石头挡着。那现在玛利亚来看，石头滚开了。耶稣复活了，玛利亚不理解，还不知道耶稣复活了，只知道耶稣不见了啊，那马上就来去找那个告诉彼得约翰。那两个门徒一听见就马上就跑去啊，头一个门徒跑得更快，一跑到坟墓里去，一到了坟墓呢，低头往里看，看到什么？细马布放在哪里？什么叫低头往里看？就看得很仔细。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有一些圣经啊，说我们不是单单要听到，乃是要行道。那讲到行道的时候，雅各说，唯有那详细查看世人自由之律法的，这种人不是看了就忘了，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变得祝福。那里讲到就是看圣经啊，要详细查看，看得很仔细啊，到底圣经讲什么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意义啊？背景是什么？对当事人有什么意义啊？非常想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到底不能看漏，到底这个圣经讲什么？这个字叫想取舍感。那么这里是门徒什么？低头往里看，这个低头往里看这个字就是跟那个雅各书详细查看在希腊面是同一个字啊，在那边就翻译成详细查看，在这里就翻译什么低头往里看，换句话说低头往里看就是详细查看，非常仔细的看，摩德看得很仔细 啊左看右看上边下边看，到底耶稣身体在不在，不是看一下就走掉了啊，一看呢、啊，就发现什么细麻布还放在那里、是吧，细麻布怎么放在那里，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的身体不是给人偷走的，如果给人偷走怎么细麻布放在，细麻布是抱耶稣的身体的嘛，那偷的人怎么还有时间把他身这个细麻布拆掉 啊抱着细麻布抱着身体一起走了哪有时间再把它放、而且你细麻布一解开身体都发臭了、而且这里有个字这里没有翻译出来，这细麻布放在那里怎么放在那里，不是很那是很整齐的把它折好 如果是把身体偷走这是凌乱不堪的，哪有时间才帮你折好呢，然后呢那个下边就说什么耶稣的骨头顶啊，另外说卷子、卷子这个字也很难翻译、什么卷子，那是椭圆形的卷子，椭圆形的卷子不是这个卷子，椭圆形的耶稣身体没有了，复活了出来了，耶稣复活是个灵体嘛，出来了、那两个门徒都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就信了，信什么？耶稣复活了。圣经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原来没有个孩子啊，还不明白，就是他们本来就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是耶稣被死里复活。圣经讲明耶稣要复活，怎么不弥赛亚复活怎么不明白？不信啊，不信就不明白。现在知道什么？那么耶稣复活，那么对门徒来讲什么意义啊？这两个门徒来讲，他们从懵懂到醒悟过来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神的死里复活了，这下子走醒悟过来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那么对玛利亚什么意义呢？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知道吧？这个第十一节啊，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个玛利亚的很有意思，对吧？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十字架底下的人不多，就是耶稣母亲玛利亚还几个玛利亚还约翰的嘛，都逃跑了不见了，可是这跟随耶稣里头到坟墓底下这一个摩大玛利亚很特别，还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个第一节说第一期的第一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就来了，他第一个来到坟墓的，按照有的解经节的解释，因为耶稣当时钉十字架是星期五啊，早上对吧？十点，下午三点死了。那么，所以这些人呢，一直在十字架底下等等等，看耶稣，跟随耶稣到底。可是星期五的下午五六点以后，太阳下山了，他们就守安息了的。安息的是礼拜六嘛，犹太人呢，太阳下山就是第二天。所以他们守安息的是礼拜五的太阳下山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啊。我两次在以色列，一到礼拜五下午马路上人很紧张，到处以超市去买菜，恐怕等等没有菜买啊。有的游客我们就打的回家回旅馆去啊，不要等等走路回家，很紧张的。所以那个安息的来了，这些人呢，玛利亚跟耶稣母亲这批人呢，你不能在十字架底下，你必须回家，没办法回家，所以现在安息了过了， 安息日过了，天还亮光还黑的时候，玛利亚就急不及待冲到耶稣坟墓里去，去找耶稣去啊，寻找耶稣。他指使中心要跟随主，你到了都是，所以一到那里，哎呀，玛利亚耶稣哭了，耶稣不在了。我可见也玛利亚爱主的心，门徒比得上，使徒都比得上，爱主的心。那这个人是谁啊？这个玛利亚的背景是个妓女啊。耶稣替他赶鬼，这么信主，身上七个鬼耶稣把他赶出来，感恩呢，让人这样卑贱的人呢，他爱主啊。所以今天不管谁都可以爱主，跟你的身份没关系，跟你的背景没关系，谁都可以爱主。那玛利亚却在坟墓外面哭，门徒耶稣复活了，知道耶稣复活了，回家了，回家那耶稣复活了去了哪里呢？门徒没有像玛利亚这样的去寻找，耶稣复活，复活回家了。那耶稣现在玛利亚还不明白耶稣复活，可能还不明白啊，不见了，这不见了，耶稣不见了，哭啊，哭什么意思？寻找他，哭。今天我们哪个都没哭过啊，我们中国人的一生就是哭啊，我们中国的文字的哭其实就是个脸的，两个口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点眼泪啊，我们人生就是哭啊，一个小孩生下就要哭，对吧？啊，对吧？没人换尿布又哭了，肚饿时又哭了，上学又哭了，是吧？到了谈恋爱又哭了，结婚那天可能还是要哭，因为不舍得妈妈离开了，生小孩又哭，长大了又哭，到老了要哭，到了死了以后你不能哭，你家人能替你哭。谁没有哭的经验？玛利亚为什么哭？耶稣不见了哭。很少人有这样经验，耶稣不见了哭。神看人的心，这样的人啊，耶稣来讲，这种哭啊，我们感谢咱们教育弟兄姊妹，真正比我们牧师还要爱主，哭啊，没有机会哭啊。对吧？我们在中国不是那么自由，不能自由唱这个苦啊，不能苦啊，为了这个苦啊，去学不方便苦啊，啊，有的圣经解经书买不到苦啊，有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聚会，有的弟兄姊妹来不了，要轮流来，来不了苦啊。这次我们在香港培训，最近我们中国不方便进去，有人出来，很多弟兄姊妹不能跟每个人出来啊。有人来不了就哭啊，不能哭啊。有个姊妹是非来不可啊，哭啊，警示祷告三天了，我排不上你啊，是不是？那哭了以后，第二天有个人就病了，就来不了，他就来了。你现在玛利亚站在外面哭，哭的时候，哭到低头望风铃，那看什么？耶稣菩萨还要看，没有嘛还要看，你菩萨为还要看呢，这心情啊。不在嘛，咱们地头还要看，是吧？好吧，我们试过家里有的是有的姊妹在家里放的钱呢，不见了，对吧？我找，整个房间床底下都翻了，翻了还要找，找不到还要找，我非找到不可。耶稣不在吧？还要看，哈，这个真的看到天使向他显现的，你这样的寻找耶稣。耶稣让你得到满足，好，天使向你显现，就是神向你显现。天使对他说什么？妇人，你为什么哭啊？哎呀，这句话是太安慰了。那神不晓得玛利亚为什么哭啊？当然知道，知道为什么问他为什么哭啊？那是给他一个满足啊，对吧？心理学家都知道啊。当个痛苦的时候，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需要有个诉苦的对象。你为什么哭啊？腓立比书里边第四章保罗说什么？应当有无挂虑。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应当有无挂虑。 把你所有的告诉神。那神是无所不知，我何必告诉他？不是神不知啊，乃是给你诉苦的机会，能够诉苦的对象。我的侍女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有好几次家里我带着他，他从隔壁小孩玩呢，玩的突然玩的就哭了，哭的声音很大，很凄凉，在门口哭，哭得很厉害。我说来过来，什么时候叫他过来？我一叫他过来，他哭得更厉害，就到我面前一看呢，哭得那么厉害，眼泪没有的，哭给我听啊。哭得那么厉害，没有眼泪的。来，我说过来。哎呀，他说他们拿掉我的玩具，是吧？那你不要跟他玩，不跟他玩，你跟我玩好了。你是这不理他了，好，不要理他。我他讲的就跟他讲啊讲啊再讲，讲到最后什么？好了，把我推开不理我了，又跑去跟他们玩了。他满足了。哎呀，玛利亚爱主啊，耶稣知道你的心肠吧，你谁爱主，主就让你得到满足，这个祷告最快的啊，天使向他显现，你为什么哭？在这里吗？那他诉苦了，有人把我手挪了去啊，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讲来讲去这两句话，有机会诉苦，谁让你诉苦啊？对吧？有人把我手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急啊。说了这话啊，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哪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啊。现在耶稣自己向他显现，耶稣看到这样，那太宝贵了，耶稣啊，天使都敢，我自己向你显现。耶稣再问他，耶稣再来问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啊？加了一句你找谁啊。哎呀，这个话玛利亚就来了啊，我找谁啊，啊，你把他挪了去，你告诉我放在哪里，我就去他。他不晓得是耶稣，再不晓得是耶稣，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叫他了吧，你叫他，大概用希伯来话叫他，说知道夫子啊，哎呀，谁叫我？耶稣啊，耶稣说我的羊，那个听我的声音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耶稣叫我了，终于给他找到了。满足了吧？耶稣说不要摸我，耶稣什么叫摸？圣经的意思，这个词不是不要摸我，那是抓住我不放，不要抓住我不放。那现在耶稣向你显现，满足了吧？不满足，还什么？还抓住你不放？玛利亚的意思，那么辛苦找到你了，现在我不放你走了，不要抓住你不放，不要抓住我不放。我们哪个人没有抓的经验？我们抓什么？我们抓什么？抓这个世界，抓住我们说的理想，抓住我们的财产，抓住耶稣不放了。那这样的玛利亚，对耶稣看得很宝贝啊。这耶稣怎么说你不要抓住我不放？耶稣说什么啊？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耶稣的使命没完成，抓住耶稣不放本来是个好事，这圣经有个人抓住耶稣不放，他就得到祝福，对吧？创世纪里雅各怎么变成以色列？这亚伯多哥神像天使这样向他摔跤，结果呢？测试失败了，打不过他。那么神怎么打不过人呢？不可能啊！后来天使把他大地摸一下，他就醒过来了，瘸了。嚯，这是神啊！跟神摔跤，怎么神就会输给你啊？这是雅各的14年的软弱啊，靠着自己的腿啊，他的哥哥要找他，他就逃跑，甚至他的舅舅找他，要是他也逃跑，用自己的方法不依靠主，这样腿一扭醒过来的，真的
耶稣输给你了，
神怎么输给人？那是神对你的忍耐啊，神一插手你脚不能动，我叫他醒过来是神，神向他显现，你抓住什么？神，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哦，说太好了，马上生命改变，雅各变成以色列，整个生命改变，从今以后生命改变，跟着神走啊，抓住不放。嗯，好啊。路加福音24章里，对吧？耶稣在乌雅以马乌斯路上一见两个门徒，灰心了。耶稣向他们显现，后来发现是耶稣什么？啊，耶稣就好了好了，你们知道是我，不走了，耶稣要走了，故意要走。哎，他们拉着耶稣不能走，强着耶稣啊，到我家里来，到我家里是吧？啊，结果得到祝福，结果神得到祝福，神跟他们讲话，灵里复兴起来，回耶路撒冷。那现在怎么玛利亚抓住耶稣不放，耶稣不答应呢？哎呀，耶稣的使命没完成。我们真正抓住耶稣，每天在一起，那是在天上。耶稣登山变相，彼得看到耶稣父的这个神的形象出现，摩西、以利亚出现了。那彼得说，这我们在这里正好，到山头棚啊。耶稣给耶稣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不要下山，耶稣不答应，你抓住耶稣不放嘛，你怎么不答应？山下有个小孩被鬼附，山下有门徒不能赶鬼啊，结果给人围着困着了，耶稣要救他们。山下今天我们上山，我们很享受，如果神祝福我们的话，如果神祝福我们，每一次就是说我相信我们不想下山，只要多两天聚会。不过呢，山下还有很多需要，山下还有很多的需要。那现在耶稣怎么你不能抓住啊？耶稣复活复活升天了，升天不是那抓住不放怎么？哎呀，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吧？耶稣死以前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这耶稣说我走了怎么办？我走了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不知道预备地方什么，是我觉得圣灵来啊，我不去保惠师不来，圣灵来更好，住在你们心里啊，什么圣灵呢？所以耶稣会满足他们，我到父那里去啊，我到父那里去，我不去圣灵不来啊。什么？耶稣到父那里去什么意思？表示他救赎工作完成了，不然他回不去。救赎工作完成了，那么进了新的阶段，那么圣灵来更好，圣灵都住到人心里来，耶稣会满足他。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像玛利亚那么的爱主，还照样还是圣灵住到我们心里来，这是很大的恩典的。已经给你天天抓住不放，你不用担心失去耶稣。其实耶稣在我们心里从来没离开我们。我们常常说啊，神离开我们，其实不是，那是我们离开了神的。神还在你的心里，我们说神不见了，其实不可能，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圣灵永远存在吗？你感觉不到，好像他不在。我们得罪神了，离开神了，犯罪了，没悔改了，你祷告祷不出来，你看圣经没领受，其实神还在里面。神还是给玛利亚满足。那么现在你见到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复活了，耶稣跟你接触了，你的心满足了，那怎么办？耶稣说什么啊？你不能抓住我不放，为什么？你还有使命。什么使命啊？你去告诉门徒，你去告诉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告诉门徒复活了，复活了第二步就是升天了，工作要继续做下去，要告诉他们。那给玛利亚一个使命。当年我们每一次接触神的时候，接触神完了，神就给你使命，那侍奉。今天我们在山上接触神了，完了我们有使命，要神上下去侍奉。去跟门徒讲，那18节啊，玛利亚抹大拉的门就去告诉门徒，神给他使命，什么就立刻按照神的吩咐去干。什么使命啊？
告诉门徒说，好，十六节，就去告诉门徒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又讲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不是耶稣说什么，我要复活了，我复活了，我要上天去告诉门徒，多久？那这是，我不晓得当时门徒的心情怎么样，很感慨。这个工作应该是门徒做的，传道人的，玛利亚不是传道人的，现在传道人听他讲道，我说倒过来了吧，倒过来了，怎么派玛利亚去讲？是讲什么？耶稣复活了，我请问你，谁有资格做这个事？除了玛利亚，谁有资格做这个事？空前绝后啊！玛利亚第一看到耶稣复活了。讲道，对不起，讲道其实最困难是什么？不是嘴巴讲啊，是生命的流露啊。没有玛利亚，谁有资格讲？我看见主，你看见了没有？看见没有？就那么简单，我看见耶稣复活了。门徒没有资格讲，你没看见说啊？现在是玛利亚做传道人了，使徒变成他的信徒了，倒过来了嘛？身份那么的卑贱呢、啊？以前做妓女的，妻又被赶出来，没有什么学问的呢，做那么伟大的工作，天空前绝后，历史上没有第一个人可以被耶稣差遣，说他复活了。就是他，这样的人，啊，他说什么？耶稣吩咐他说什么就吩咐他说什么，他也升到天上去，对他儿子，所以呢，不过有一句话是耶稣没吩咐他说的哦，有一句话不是耶稣吩咐他说，是他自己加出来的，什么话他说？是，我以什么？看见了主，我已经看见主，这个话非讲不可啊！不讲怎么好意思啊？他不能跟门徒说坐下来，先生你听我讲道，我你是谁啊？我已经看见了主，没有看见主哪有资格跟他讲？哎呀，告诉门徒，刚才我们对刚才彼得约翰来讲，耶稣复活了。对他们什么意义啊？从懵懂到醒悟。对玛利亚有什么意义啊？从悲伤到了欢喜，不当欢喜啊，还要悲伤使用。比如说这样的人，复活，耶稣复活带来的惊喜。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再继续看下去。第三种人呢？啊，我们看。再看下边19节到25节啊，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就留下了。”那现在耶稣去找其他门徒了，向他们显现，排队嘛，向谁？玛利亚显现了，那两个门徒也知道了。那现在呢？向这些门徒人们全部都在，连彼得、约翰都在。别说下来，现在轮到他们。那个是晚上，那个晚上去找他们，怎么白天不去晚上去啊？因为白天耶稣没有空，白天到先要向玛利亚显现，才轮到他们。门徒怕犹太人呢，对吧？门都关了，耶稣都被抓了杀了，恐怕他们也害怕来抓他们了。
所以彼得嘛三次不认主啊，那现在呢害怕，被耶稣进去，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耶稣站到当中，耶稣不是敲门跑进去啊，进去不需要敲门，复活了。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个灵体啊，跟他活着时候身体不一样啊。腓立比书里面说什么？我们将来复活也是这个身体啊，像耶稣这样身体，复活了，站在当中，愿你们平安了、啊，不平安了，平安。说了这话，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都看见都是喜乐。嗯，就是我就是我活着的身体本来就是这个，让你看一看，复活了，你听看这个。看见了以后，门徒就看见这就喜乐了。喜乐说：“哎，这个很特别，环境没改变嘛。犹太人要不要再抓他们？可能犹太人给他们的压力抓他们没有消除嘛。不过怎么喜乐了？耶稣解说了，就是我们的喜乐，基督的喜乐不受环境影响。所以是腓立比书里面说靠主常常喜乐的。一个人没有新属性也有喜乐啊，他们没有靠主啊。”没信主，你的喜乐是环境顺利时候喜乐，你在患难里就没有喜乐了。基督的喜乐不受环境影响，跟环境没关系。门关了，犹太人可能来抓，还可能来，哎，现在喜乐了，接受主了。我跟环境没关系，接受主喜乐，有平安就喜乐，我们连在一起喜乐了，啊，喜乐，看见这个喜乐，嗯，这喜乐。越喜乐的一样跟玛利亚一样，什么现在要差遣，你喜乐了，耶稣你行，你要去侍奉，怎么去是去什么？我差遣你，差遣什么？差遣什么？去成立教会啊，成立教会。耶稣说什么？给他们向来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那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啊，圣灵受洗了，进来了，不成立教会，教会成立了。为什么说教会成立呢？因为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是基督徒一群人呢、啊，一群重生得救的人组成的敬拜侍奉。那重生得救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圣灵进来了，圣灵住进来，不然怎么是基督徒？啊，那行了。那是五旬节，那现在五旬节没到啊，筹备教会啊，很多人解释就是什么，现在就是神就应许你，许诺你圣灵要进来，怎么吹口气呢？吹口气有生命啊，神给亚当吹口气有灵魂啊，有了生命啊，有生命，这个肉体生命有了。本来我们身体呢是泥土做的，做的是不可以讲话，是死的，有手有脚不能讲话，那鼻孔里吹口气活了，有灵魂了，有灵魂了。那现在鼻孔里吹口气呢，有着新的生命啊，有着新的生命，要等教会成立。你喜乐了吗？躲在房子里干嘛？去啊，去侍奉啊，筹备教会啊，吹口气。怎么筹备教会？你看下面都是什么？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谁就赦免了。这个权柄不是给门徒的，一个是给教会的，门徒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啊？你记得马太福音十章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跟彼得第一次讲到教会，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什么建造在这磐石上，硬件全部不能胜过他，你们释放谁就说赦免谁，赦免谁，那个是跟彼得讲，其实那边是耶稣跟彼得讲到教会要建立教会、啊、彼得是门徒嘛，是他的仆人嘛，建立教会有份呢、啊，啊，所以这个权柄不是给彼得一个人，是给教会 啊就那彼得在代表教会领受这个权柄，明白？那天主教是拿这个做有教皇的圣经根据，拿这个来做啊。那现在呢？那这里就是。那现在证明这句话不是那个彼得一个人的吗？现在彼得也在，给所有的人，所有的门徒都在建立教会，
教会建立在使徒的先知的根基上有关系。现在我们都感谢主了，耶稣复活了，想不到惊喜，耶稣复活了，喜乐了啊！喜乐是什么？躲避，从躲避出去，撤，不要躲，走，从躲避把拆下。那下面我们再看看最后一段呢，24节到29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了那钉痕，又用手探了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罢了，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关上，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了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现在呢，那个门徒中多马，那天他们耶稣在屋里向他们显，多马不在。那现在不在，那些门徒就跟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这是玛利亚讲的话吧？现在门徒也有资格讲了，有资格讲了，论到他们有资格讲，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我没看见，我非看见手上钉痕指头上的，不然我总不信。”那么，对吧？所以很多人就劝勉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不要学多马，不要学多马不信。其实这个多马到底这个，当然应该有信心，对吧？到底可是多马真的合理不合理啊？我觉得很合理啊！你看见信，我没看见，我不信，错在哪里啊？你说有鬼，你看见了；我说没鬼，我没看见。你也对吧，我也对吧。其实是耶稣没有责备多马，耶稣是劝勉他，没有责备他，是吧？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替多马平反一下啊，是不要随便说人是多马，多马好像一个不好的一个专有名词那现在耶稣来了，耶稣向他显现了，耶稣跟多马说什么？伸出你的指头来，伸出我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了，耶稣劝他，你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又有什么？你是没有看见啊，可是圣经已经告诉你要复活的嘛，圣经告诉你要复活的嘛，你不要疑惑呀，不要疑惑，要劝他，不要疑惑，总要信。那耶稣向他显现了，多么的反应非常好。我的主，我的神啊，坚决地表示耶稣是复活了，你是神，你是弥赛亚，复活了。我的主不是让他见到耶稣神，这个主不是让他救主啊，神啊，等于是我们说敬拜的嘛，把整个生命都投入了。我的主，我的神啊，是这种态度啊。我的主，我的神啊，坚决用，我整个生命都投入，我的主，我的神啊。那个态度太好了，信了。不过非常好，不过耶稣劝勉他，那耶稣来了，耶稣现在跟他讲一句很重要了，不客气了啊。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啊，那没有看见的心就有福了。”这句话就要紧，要教训他。这句话教训啊，是你没有看见不信，看见信是很合理。有一件事我要教训你。他没有看见的信怎么办？有福了。现在你我都没看见耶稣复活，你怎么你我怎么相信耶稣复活？圣经讲的，不需要看见，圣经讲的够了，不要相信圣经讲的，圣经的话不要疑惑，不需要看见，看见
那我要不要经历神看？要，那是信的圣经以后看见，不是看见才信。我相信圣经讲的，那照我这按照圣经做，我经历我看见，不需要看见，先相信。我的先生，对吧？这是我们教会信仰，应该我们福音派教会的信仰应该是什么？真正福音派，不要说看见，圣经讲就信了，你信不信？然后再看见，不是看见了再信啊，圣经讲了干嘛？圣经讲了，这个我们看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啊，路加福音16章，这个财主不信主啊，有钱而死了没有信主，拉撒路要饭的信主了，要饭而死了，两个人不一样，完全相反，要死了财主要找耶稣嘛，找神那里去了，人死了很容易啊，是干嘛？人死了就找神呢、人死了找，因为人死了为什么找神？你知道吧？因为肉体欲望没有了呀，人的肉体死亡了，没有了。那为什么找神呢？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中国人、西方人、大人、小人，每一个人来到世上要寻找什么？幸福，要幸福啊！什么幸福？幸福就是欲望的满足啊！我来到世界上什么？我要有好的家庭，我有好的父母，好的身体，我有好的经济能力，我吃得好，住得好，我有好的健康，我有好的学问，我、你这样的什么都有，欲望满足，人家很羡慕你。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惨了。哎呀，我没有父母，我没有好的家庭，没有好的婚姻，我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没有好的朋友，没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健康。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惨了。哎呀，慢走。那我们人死了有什么？灵魂不死的，肉体没有了，死掉了。那么这个灵魂要满足啊，灵魂要不要买套房子啊？灵魂要不要去买股票啊？灵魂要不要找个人对象、结婚呢？不行。灵魂要不要去读书拿个博士学位啊？灵魂要不要做个官呢？不需要。那灵魂要什么？要什么？找耶稣，归根啊，落叶归根啊！人是鼻孔里吹口气有灵魂的，跟神有密切关系，人从神这里来的呀。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是耶稣预告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没死过啊，没死过啊，没死的经验。如果神有没有死的经验啊，你死了两天再回来好不好？这个月死了去找，还想财主呀，去找说，哎呀，去不了，哎怎么，再给回来，回来，那快快来，那快快回到教会来，快快信主啊，快快受洗啊，如果神给我们每个人去死一死再回来，我告诉你，教会关门了，全世界都信耶稣啊，教会呢？教会要来干嘛？不需要传福音了？没有，那现在耶稣预告你。财主拉撒路的故事预告呀，你要听啊，你没有事都先告诉你啊，要预告呀，你信不信啊？当初挪亚洪水是预告你，洪水来，你不信啊？你不信洪水还是要来啊？你可以不信，洪水来你要死的哦，你不信，不信洪水来不来？来了，太迟了，那个财主也拉撒路，是预告呀，结果。财主远远看见痛苦，看见什么？看见亚伯拉罕，哎呀去不了，还看见什么？亚伯拉罕就代表什么？看见拉斯路倒在那边，你倒可以去，我倒去不了，你这个心情啊，你是个混蛋，怎么到耶稣这里去啊？你是个要饭的嘛，你倒去啊，很惨的，你羡慕他，或者是我们拉斯路羡慕你耶稣，你很有钱吃香，你吃香啊，我们叫吃香，你死了谁吃香？有耶稣才吃香啊，你做总统都没有耶稣都不吃香啊，我是很羡慕的。那么现在你叫拉斯路拉我过去啊，量量我这石头啊，不行不行，哥这永远不可以，太迟了。不过这个财主好厉害啊，他是死的，他永远死定了呀，没有神啊，这永远死定了什么？他还祷告啊，这个人了不起，祷告，他说我家里还有五兄弟哦，你晓得吗？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我家里还有五兄弟哦，千万不要来，你能不能派拉斯路死里复活，要叫拉斯路去啊， 跟他们传福音啊，交通信，亚伯拉说不需要。彼得干嘛？不需要，这个还不对啊？为什么不需要？他们有摩西先知的话，有圣经啊，看到没有？圣经够了，圣经啊，我们要见，不是要不做见证，你信了圣经以后才做见证啊，不是不要圣经去做见证啊。那对不起，我们的信仰啊，就是一点啊，你们不是灵恩派啊，我不是封建灵恩派，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里啊。灵恩派跟我们不一样在哪里啊？一句话就完了嘛，啊，我正统的信仰是神的话过于你的经验，过于你的经验，他们是倒过来，经验过于神的话，刚刚相反，没有圣经都无所谓。我看见耶稣了，做过梦看见了，那就圣经哪里讲讲？我感觉到耶稣要来了，我感觉到什么？那现在是耶稣那啥？耶稣是教训到吗？你看见我在信，你没看见我信的有福了？有什么福啊？他们的信仰对了，成真了，这么圣经，这么圣经，嗯，信仰是这样，是吧？我说看见有福。我想你们教会政府一定有注册的，对吧？律师一定办手续，一定有摆烙的。你摆烙里边什么？你摆烙一定讲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准则，是不是？那么，办了政府不能给你注册，这是我都是没有看见我的有福了，感谢神啊！行行，有思想多满些天，多满了，从疑惑到了相信，那么最后一次他相信了。相信这本圣经，没有看见我信的有福了。那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们没有见过怎么爱他，那是那很危险，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圣经啊，这个圣经，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你是死里复活的，你死里复活对门徒对玛利亚都带来祝福，带来惊喜，感谢你，你不但向我们复活了，我们也有了新的生命。透过这个，透过多马这件事，你也教导我们，我们相信你死里复活，不是主要不是因为看见，乃是因为信心，因为这本圣经这样的讲，你让我们能够一个很坚强的正确的信仰根基，就是你的道，你的道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你的道就是你自己，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但为了你死里复活，我们惊喜，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重你所给我们这本圣经这个道，成为一生的准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